弟兄姊妹，主内平安，我是华文堂的姊妹 Judy， 我们一起来看主的话语，约翰福音第21章。后来耶稣在提比利亚海边又向门徒显现，当时的情形是这样的，西门彼得又名迪士马的多马，加利利的加拿人拿但叶，西比泰的两个儿子以及其他两个门徒都在一起。西门彼得对他们说，我要去打鱼了。众人说，我们也跟你去。于是他们就出去上了船，但那一夜什么也没打到。天将破晓的时候，耶稣站在岸上，但门徒都不知道是耶稣。耶稣对他们说，孩子们，打到鱼没有？他们回答说，没有。耶稣说，在船的右边下网就会打到鱼。于是他们跟着他的话把网撒下去，网到的鱼多到连网都拉不动。耶稣所爱的那个门徒对彼得说，是主。那时西门彼得赤着身子，一听见是主，立刻束上外衣跳进海里。其他门徒离岸不远，约有100米，他们随后用船把那一网鱼拖到岸边。他们上岸后，看见有一堆炭火，上面有鱼和饼。耶稣说，拿几条刚打的鱼来。西门彼得就上船把网拉上岸，网里一共有153条大鱼，虽然鱼这么多，网却没有破。耶稣又说，你们来吃早餐吧。没有一个门徒敢问他是谁，他们都知道他是主。耶稣就过来把饼和鱼分给他们。这是耶稣从死里复活后第三次向门徒显现。吃过早餐，耶稣对西门彼得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比这些人更爱我吗？彼得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对他说，你要喂养我的小羊。耶稣第二次问，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彼得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说，你要牧养我的羊。耶稣第三次问，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彼得因为耶稣一连三次这样问他，就难过起来，于是对耶稣说，主啊，你是无所不知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说，你要喂养我的羊。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你年轻力壮的时候，自己穿上衣服，想去哪里就去哪里。但到你年老的时候，你将伸出手来，别人要把你绑起来，带你到你不愿意去的地方。这话是暗示彼得将要怎样死来使上帝得荣耀。之后耶稣又对他说，你跟从我吧。彼得转身看见耶稣所爱的那个门徒跟在后面，就是吃最后的晚餐时靠在耶稣身边问，主啊，是谁要出卖你的那个门徒。彼得问耶稣，主啊，他将来会怎样呢？耶稣说，如果我要他活到我再来，与你有什么关系？你只管跟从我吧。于是在信徒中间就传说那个门徒不会死。其实耶稣并没有说他不会死，只是说，如果我要他活到我再来，与你有什么关系。为这些事做见证，记录这些事的就是那个门徒。我们都知道他的见证是真实的。耶稣还做了许多其他的事，如果都写成书，我想整个世界也容纳不下。
各位弟兄姐妹朋友们，大家主日平安。我叫沈天童，是华文堂的一位弟兄，目前正在参加全职服事。感谢主，我们今天在这一个美好的主日一起来学习他的话语。今天我分享的题目是靠恩典来跟从主耶稣。上周日我们看到耶稣的复活并向门徒显现，作者约翰也在20章30到31节写道，耶稣在门徒面前还行了很多神迹，只是没有记载在这本书里，而记载这些事的目的是为了使你们相信耶稣就是基督，是上帝的儿子，并且使你们这些信他的人可以靠着他的名得到生命。这也是大家已经非常熟悉的约翰的写作目的和整本约翰福音所要表达的主旨。因此今天我们一起来看的21章，从结构上来看更像是约翰福音的一篇后记。作者约翰已经在第20章向我们充分证明了耶稣复活的真实性，而今天我们一起来看的21章将帮助我们看到复活的耶稣对于门徒、对于彼得、对于每一个我们每一位跟从耶稣的弟兄姐妹 生命的影响和意义。让我们再次来做一个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赐下宝贵的话语来提醒和勉励我们。主，求你带领我们以下的时间，来赐给我们谦卑受教的心，来帮助我们一起来明白你的话语，来更加的认识你。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名求，阿们。好，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的经文。21章一开始说后来，这里的后来是指耶稣被捕受难复活并向门徒两次显现这一系列的事件之后。我们看到彼得和另外几位门徒，他们又回到了加利利，经文这边叫提比利亚海边。作者约翰并没有交代门徒回到海边的原因。如果我们参考马太福音28章中的记载，耶稣复活之后叫门徒们到加利利去见他，所以这可能是门徒在加利利等待耶稣的再一次显现和进一步的指示。第三节，彼得说我要打鱼去了，其他门徒也跟着同去，结果是过了一晚上什么也没有打到。天将破晓时，第五节，主耶稣对他们说，孩子们，打到鱼没有？门徒回答没有。第六节，耶稣又说，在船的右边下网就会打到鱼。于是他们照着耶稣的话把网撒下去，网到的鱼多到连网都拉不动。这些门徒都是捕鱼高手，他们有着丰富的打鱼经验，但是靠着他们自己的经验和努力，在那一晚却一无所获。但听了耶稣的指示后，结果满载而归。我们从事件本身来看，这是主耶稣从死里复活后再一次行的一个神迹，但神迹的背后却是对门徒的生命有着重要的意义。经文帮助我们看到，即使门徒们他们有着非常丰富的经验，他们也聚集在了一起，但是他们离开了主耶稣，什么都做不了。这也让我们想起了主耶稣之前教导的葡萄树的比喻，这是对门徒一次亲身的经历和实际的操练。耶稣在约翰福音15章5节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常在我里面的，我也常在他里面，他就会多结果子，因为你们离开了我，什么都不能做。这里也非常清楚地带给我们一个教导，我们在跟从主的道路上的基本原则。无论是如同捕鱼一般的日常生活、家庭、工作，还是在教会当中的服事等等，不单单靠我们自己的经验、常识和能力，而是靠主。那我想补充一下，靠主并不是说我们躺平了什么都不用做，信靠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信靠更不是停留在口头层面，信靠意味着顺服。我们来看第六节，主吩咐他们在船的右边下网，他们照着主的话把网撒了下去，结果满载而归。我们也一样，主如何吩咐我们，我们照着他的话语听并遵行，来经历跟随主带给我们的那份喜悦。当门徒照着耶稣的话而行打到鱼的同时，主耶稣也借着这一次的捕鱼神迹再次向门徒显明了自己的身份。第七节，耶稣所爱的那个门徒，我们从上周的正道信息中已经可以知道，这个门徒就是作者约翰。约翰说，是主。彼得一听就穿上一件外衣，扑通跳进了海里，他迫不及待地冲向了主耶稣。在这里，彼得再一次向我们展示了什么叫彼得。到了岸上，他们看到一堆炭火，主耶稣也早已为门徒预备了鱼 和饼。感谢主，在门徒忙于打鱼的时候，主耶稣也早已在岸上预备了供应。不但如此，十二节耶稣又说，你们来吃早餐吧。主耶稣再一次的服侍了门徒，邀请他们一起来享受这个最后的早餐。这也是耶稣从死里复活后第三次向门徒显现。约翰福音中主耶稣复活之后三次向门徒显现都有着不同的目的，我们一起来回忆一下。上个主日我们看到耶稣复活之后第一次向门徒显现，赐给他们平安、喜乐和圣灵。第二次则是向多马显现，坚固了多马的信心。而今天的这第三次向门徒显现，是邀请门徒和他一起早餐，享受在主内的团契。这三次的显现也应验了主耶稣在约翰福音十六章十六节时当时对门徒的应许，不久你们就见不到我了，再过不久你们还会看见我，以及二十二节的同样，现在你们有忧愁，但到我再见你们的时候，你们的心必欢喜，而且这份喜悦是谁也夺不去的。弟兄姐妹朋友们，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当时的画面，还有什么是在如此祥和平静的早晨与主一同早餐更加美好的事情呢？那我想请大家思考一个问题，主耶稣如今不在我们当中，那我们如何可以和主一起团契呢？相信大家对于 Meet Jesus 并不陌生，这也是我们今年福音事工的主题。那或者我来换一个问法，主耶稣如今不在我们当中，我们如何能够来遇见耶稣、经历耶稣呢？那我想弟兄姐妹都知道答案，因为我们在几周前的信息当中我们可以知道，主耶稣虽然去了父那里，但赐下的圣灵永远与我们同在，帮助我们来明白使徒传承下来的福音，我们有上帝宝贵的话语带给我们持续不断的力量和供应，因此我们也能够在家庭、工作、学习、生活的方方面面来经历主的恩典所带给我们的平静和安稳。不仅仅只是在教会中，任何时间我们可以打开圣经，借着上帝的话语来遇见耶稣，来更认识耶稣。下个月的退休营会，感谢主也让我们有这样美好的机会离开喧嚣的城市，暂时忘却繁忙的打鱼工作，三天两夜一起在宁静优美的环境中，借着他的话语来更认识他、亲近他。愿我们的属灵生命得到从神而来的供应和喂养。主耶稣从死里复活后第三次向门徒显现，除了与门徒彼此团契之外，更重要的就是我们接下来将看到的对彼得的恢复和呼召。十五节吃过早餐，我们看到主耶稣主动地来问彼得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比这些人更爱我吗？彼得在跟随主之前 原名叫西门，所以主耶稣的第一句话，约翰的儿子西门，很显然把彼得的思绪带回到了起初，就是在约翰福音第一章时主帮彼得改名字并且呼召他跟随的时候。你比这些人更爱我吗？这些人应该是指当时围在炭火旁的其他的门徒。我们应该记得，作为门徒中的老大哥，彼得无论是在言行举止上处处领先于其他的门徒， 我们可以来看几段经文。约翰福音六章六十七到六十八节，当主耶稣用五饼二鱼来喂饱门徒的时候，讲述了生命之道。很多门徒难以接受，便离开，不再跟从。西门彼得答道：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跟从谁呢？我们已经相信并且知道你是上帝的圣者。十三章，耶稣为门徒洗脚之后，预言自己将要离世。彼得说：主啊，为什么我现在不能跟你去呢？就是为你死我也愿意。十八章，当犹大带人来捉拿耶稣时，这时西门彼得拿起一把刀，他拔刀向大祭司的奴仆马勒古砍去，削掉了他的右耳。以上经文中我们可以看到，似乎彼得是比其他的人更爱耶稣，但是就是这位曾经说出我相信你就是为你死我也愿意，并且拔刀来展现出自己决心的门徒彼得，在那个寒冷的夜晚，当时也是在炭火旁，三次不认主。弟兄姐妹，我在这里没有谴责彼得的意思，因为作为人，我们有和彼得一样的软弱，但主体恤我们的软弱。主问彼得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比这些人更爱我吗？没有嘲笑，没有责备。主耶稣恢复彼得的第一步是提醒彼得，他所要真正面对的他自己属灵上的骄傲，他一直以来觉得他自己能够站立得住的那一份自信。彼得如何回答呢？在这里我想强调一下，彼得此时面对的耶稣是死里复活的主耶稣基督。我的意思是，弟兄姐妹，我们之所以能够爱主，是因为主先爱了我们。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是这位复活的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舍命，我们的罪就拦阻在我们和上帝之间的捆绑和枷锁，已被主牺牲的爱所留下的宝血洁净和赦免。不配的我们能够因着信靠耶稣重新回到天父上帝那里。当彼得明白这上帝的爱，这在基督耶稣里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后，彼得谦卑了下来。他没有回答说：我当然比这些人更爱你。彼得回答：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我们看到了一个不再靠自己血气，而是依靠恩典，真实的悔改，重新站起来的彼得。感谢主。耶稣说：你要喂养我的小羊。接下来主耶稣第三次问彼得：你爱我吗？来牧养我的羊，喂养我的羊。耶稣为什么要问彼得三次呢？原因我想不是我们常说的重要的事情说三遍。我想因为彼得曾经在公开场合三次不认主，而主耶稣也利用这次的公开场合，用这三次的肯定来肯定彼得的爱，接纳并重新使用彼得。彼得，你爱主吗？来牧养主的羊。你爱主吗？来照顾上帝的儿女。你爱主吗？你用福音来喂养弟兄姐妹，来牧养之后的教会。当彼得被主耶稣第三次问起你爱我吗的时候，十七节彼得难过起来，或许他又想起了之前的失败，就说：主啊，你是无所不知的，你知道我爱你。我们再来回忆一下，在约翰福音十三章时，当时耶稣面对自信满满的彼得是如何回答的。 主耶稣曾以预言的方式告诉彼得说，你真的愿意为我而死吗？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鸡叫以前你会三次不认我。如今面对难过的彼得，无所不知的主耶稣如何回答呢？在十八节，主耶稣同样以预言的方式告诉彼得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你年轻力壮的时候穿上衣服想去哪就去哪，但当你年老的时候，你将伸出手来，别人把你绑起来带你到不愿意去的地方。这话是暗示彼得将要怎样死来使上帝得荣耀。之后耶稣又对他说，你跟从我吧。弟兄姐妹，跟随主的道路是有代价的，这是一条舍己背起十字架的道路。这条路主亲自走过，我们也当如此来跟从。教会历史告诉我们，使徒彼得最终是殉道的。弟兄姐妹，我并不是说我们都要像彼得一样殉道才算是跟从耶稣。在这里我想帮助大家看到的一点是，我们千万不要把彼得的殉道当作是悲剧。福音带给我们的不是悲剧，而是生命和盼望。在约翰福音十二章，主曾经说过，一粒麦子如果死了，就会结出许多子粒。憎恨自己今生生命的，才能保住生命，直到永生。谁要侍奉我，就要跟从我。正是主耶稣的死里复活战胜了死亡，使我们在这条道路上不再惧怕。主应许我们，他在哪里，我们跟随他的人也会在哪里。这就是十字架的道路。是的，这条路有挑战，有艰辛，但是充满了盼望，因为这恰恰是通往生命的道路，更是荣耀神的道路。约翰在十九节也非常清楚地对主耶稣的这番话给予了解释。主耶稣说这话是暗示彼得将要怎样死来使上帝得荣耀。这一次主的话坚固了彼得的信心，旧事已过，之后的彼得会来牧养主的羊，成为福音的战士，如同他的名字彼得一样，成为教会的中流砥柱，最终以殉道来使上帝得荣耀。这是对彼得何等的恩典应许和确据。你跟从我吧。主耶稣再次呼召彼得来跟从他，如同三年前在加利利海边一样。使徒彼得靠着恩典忠于主的托付，他将主耶稣的这番话铭记于心，在他之后的书信中有这样写道，彼得前书五章一到四节，我是基督受苦的见证人，将分享以后所显明的荣耀。我以长老的身份劝你们中间做长老的，务要牧养上帝托付给你们的羊群，按照上帝的旨意甘心乐意地照顾他们，不是出于勉强，不是为了谋利，而是出于热忱。不要辖制托付给你们的羊群，而是要做群羊的榜样，等到大牧长显现的时候，你们必得到永不衰残的荣耀冠冕。这是我们的主耶稣，我们的好牧人，我们的大牧长，对使徒彼得的恢复和呼召。这也让我们看到福音带给我们每一个愿意来信靠跟从耶稣的人生命的重塑和更新。弟兄姐妹朋友们，我们生命中有没有像彼得一样曾经跌倒 软弱的我们怀疑自己是否还能被主接纳吗？我们生命中有没有像彼得一样，因为过去做过某一件事情，至今无法释怀呢？感谢主，耶稣亲自对使徒彼得生命的恢复和呼召，让我们看到了恩典、宽恕和盼望。弟兄姐妹、朋友们，来悔改和信靠，因着主的死和复活，我们都可以重新开始，并且被主所用。故事到这里并没有结束，因为就在当下，彼得很快又给自己挖了个坑。我们来看最后一段经文，彼得的眼目从主耶稣转移到了别人身上。20节，彼得转身看见耶稣所爱的那个门徒跟在后面，就是吃最后的晚餐时靠在耶稣身边问主啊是谁要出卖你的那个门徒。彼得问耶稣，主啊他将来会怎么样？我们知道这个门徒就是约翰，就是彼得是在问耶稣约翰将来会怎么样。耶稣回答说，如果我要他活到我再来，与你有什么关系？你只管跟从我。于是在信徒中间就传说说 那个门徒不会死，其实耶稣并没有说他不会死，只是说如果我要他活到我再来，与你有什么关系。约翰已经很清楚的在23节这里对主耶稣的这番话给予了解释，意思就是说主对约翰的呼召和带领和你彼得没有关系，彼得你只管跟从我。我想这句话对我们每位弟兄姐妹都是一个重要的提醒，与你有什么关系？你只管跟从我。当然这并不是说我们对身边的人不闻不问，在之前的章节当中啊，主清楚地告诉门徒要彼此洗脚、彼此相爱，包括今天的照顾羊群等等命令。我们需要来牧养关爱身边的人，但这份爱并不是刨根问底的。怎么说呢？意思就是我们无需过分的来探究和好奇弟兄姐妹的信仰和生命，我们更无权介入主对他的羊不同的旨意。主对我们每个人有不一样的呼召，也量给我们不一样的恩赐，跟从主道路各不相同。我们就拿同为使徒的彼得和约翰来说，彼得讲道，约翰领受上帝的启示，彼得牧养教会，约翰写作，彼得最终殉道，而约翰则在拔摩海岛上终老离世。如果从世人的角度来看，约翰是比彼得高大上一点，但弟兄姐妹，主希望我们的是来爱他，遵行他的命令，用上帝的话来彼此造就弟兄姐妹，并且专心的跟从他。即使你看到其他弟兄姐妹的信主道路似乎比你更加顺利，我想这可能会带给我们一个很大的挑战。来到澳洲留学毕业后，有的弟兄姐妹留在了澳洲，而神却可能要带领你回到国内。弟兄姐妹看到弟兄姐妹结婚了，而神依然带领你在单身的恩赐当中。你或许正在经历失业或者再就业的烦恼中，而看到其他同行业的弟兄姐妹在事业上可能比你更加的顺利。年长的弟兄姐妹们，你可能身体渐渐的衰退， 而受到病痛的折磨，而你却看到其他的长者却依然身体康健，体格硬朗。我相信我们多多少少都会看到、听到或者亲身经历到类似的事情。我想彼得的眼目从主转移到了约翰身上，提醒了我们，在同走天路的路程中，我们会因为好奇别人的顺利，比较他人的成功，反倒使自己陷入纠结和怀疑当中，而导致我们慢慢偏离主带领我们当走的道路吗？会导致我们无法专心跟随主到底吗？你只管跟从我吧。这是主耶稣对每一位弟兄姐妹的勉励和呼召。求主坚固我们的信心，帮助我们来面对生命中每一个挑战。愿我们的眼目继续来定睛仰望我们的主耶稣。不要忘记，我们的生命不在于我们过去、现在、将来的成败或得失，单单在于我们所跟从的这位复活的主耶稣基督。他的恩典够我们用，他的恩典够我们用。无论主带领我们走哪条路，无论主把我们安置在何种处境中，只管跟从他，因为呼召我们的主是信实的，他会与我们同行，他也必带领保守我们坚持到底，直到他的再来。感谢主带领我们从去年起一起查考约翰福音，今天也终于到了尾声。约翰在最后25节写道，耶稣还做了许多事，如果都写成书，我想整个世界也容不下。是的，约翰是选择性的记载了耶稣的事迹，其目的正如20章30到31节提到的，是为了使你们相信耶稣就是基督，是上帝的儿子，并且使你们这些信他的人可以靠着他的名得生命。求主像帮助彼得一样帮助我们来寻见他这条道路、真理和生命，并常在他的恩典中专心信靠跟从他。是的，耶稣就是基督，是上帝的儿子，信他的人可以靠他的名得到生命。愿我们都来经历并且得到他赐给我们的生命，这在基督耶稣里丰盛的生命。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你的慈爱和怜悯每个早晨都是新的。主，谢谢你借着今天的经文帮助我们来更加的认识你。主，你是我们奇妙的救主，也是我们生命的主。你说过你来是要扬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主，谢谢你带给我们的应许和盼望，求圣灵帮助我们常在你的恩典中，为着福音的缘故每一天来信靠跟随你，活出爱人爱神的生命。愿你的名得着荣耀。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名求，阿们。好，接下来我们花5分钟时间小组讨论今天的经文和正道如何帮助你更明白自己对主的爱，调整跟从主的脚步呢？